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8月17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军力报告警告，中国以美国为目标为假想敌。美国财长暗示未来可能加大制裁土耳其。俄罗斯称川普政府最新制裁是无用的。美中确定贸易谈判日期，川普敦促中国拿出更好条件。马来西亚总理访华，一带一路签约方式受检视。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这次讨论的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总理
有专家认为他不会推翻所有的项目，详细情形在时事经纬我们会介绍。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星期四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目标。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这份涉及到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当中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能力。近三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轰炸机在相关海域当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的经验。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以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而空机核力量的发展将会使中国同时拥有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三种的核武器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地飞过是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台湾海峡的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而此外，今年5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他们最先进的轰6K 中程轰炸机。而美国自今年4月以来，亦都先后5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几年罕见。报告对两国之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警告。而在台湾问题上，国防部的这份最新报告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表示，解放军很可能亦都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同时亦都是威胁、拖延，亦是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而在美国干预情况之下，报告认为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土耳其的一名部长在星期五表示，如果美国因为土耳其继续关押美国的一名牧师而对土耳其实施新的制裁，土耳其将会作出回应。土耳其国家通讯社阿纳多罗援引贸易部长佩克的讲话，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定，他们已经作出了回应，并且将会继续是这样做。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四表示，如果土耳其不将美国牧师布伦森从软禁当中释放，美国就准备对土耳其施加更多的制裁。鲁钦是在星期四有记者旁听的总统内阁会议当中发布了有关的声明。
We've put sanctions on several of their cabinet members. Working with you, we have.
魯欽表示，美國已經對土耳其的多個內閣成員進行了制裁。如果土耳其不立刻釋放布倫森，美國仲將會有更多的制裁。這個月較早的時候，由於土耳其拒絕釋放被關押的美國籍牧師，美國財政部對土耳其司法部以及內務部長進行了制裁。這名牧師已經在土耳其居住了20年。他在港口城市伊斯梅尔主持一个有20多名教友的福音派教会。俄罗斯表示，美国对位于俄罗斯、中国以及新加坡的公司的最新制裁是有害的，而且是无用的。 美国星期三宣布了对这三家公司的惩罚，声称这些公司协助北韩逃避国际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四表示，在需要国际联合努力解决北韩问题的时候，美国宣布新的制裁措施。莫斯科声称这些制裁可能会破坏去核化的谈判。美国指责一家中国贸易公司以及它位于新加坡的附属企业使用伪造的船运文书，向北韩非法运输酒类以及香烟。据说该家公司净赚超过10亿美元。一家俄罗斯公司亦都受到制裁，因为它们向从事非法石油运输悬挂北韩国旗的船只提供港口服务。这次的制裁将会冻结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的任何资产，并且禁止美国人和这些制裁对象进行生意的往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五在哥伦比亚继续他的南美外交之旅。马蒂斯在星期五凌晨抵达行程的第五站波哥大。星期四较早的时候，马蒂斯和智利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两国在打击网络威胁方面加强合作。而在同圣地亚哥和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列拉会面之后，马蒂斯出席了签署仪式，讨论了一系列的安全问题，包括军事演习以及是科技合作。美国国防部表示，川普总统所要求的阅兵仪式至少要推迟到明年才能够举行。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上校万宁在星期四表示，他们最初定于2018年11月10号的阅兵，但是现时已经同意探索在2019年阅兵的机会。最近有媒体报道说，阅兵的费用估计是从大约的1200万美元增加到920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上面对记者表示，他已经为这次的检阅军队提供了初步的指导，但是他还未有看到任何成本的估算。梵蒂冈星期四傍晚是发表声明谴责大陪审团报告当中所讲的性侵事件，并且说方济各教宗以及是那1000多名的受害者站在一起。梵蒂冈在星期四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报告当中描述的侵犯是犯罪行为，并且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这些行为背叛了信徒的信任，并且剥夺了受害者的尊严以及信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一次的主要内容，我们是有马来西亚总理上门找后将，一带一路签约方式受检视，中国和俄罗斯加紧协调立场，共同对付美国。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确定贸易谈判日期，川普促中国拿出更好条件。美中贸易纠纷有可能出现转机，两国官员将于本月底举行会谈，此举有望缓和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川普总统在星期四的内阁会议敦促中国在谈判桌上拿出更好条件，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中国经济目前非常之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多家媒体援引美中两国官员的话讲，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领衔的中方团队，将会在8月22号和23号在美国会谈，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四，他说对接下来的谈判持乐观的态度，提醒中国的经济正是走向衰败，中国政府不应当轻视川普政府的强硬的态度。库德洛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中说，中国的经济正是下滑，数据显示他们的零售业还有商业投资正是瓦解，中国的工业生产下滑，现时已稳定在低水平，大众正是卖他们的货币，这些当中可能存在着操纵的情况，当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认为投资人正是搬离中国，因为他们并不喜欢他们自己的经济，他们正是来到美国，因为他们喜欢美国的经济。他又接着说，他只是想说中国的经济目前看来很差。川普总统在内阁会议上面表示，中国必须拿出更好的条件。川普说，他们正是跟中国谈判，他们非常想谈判，他们只是不能够给美国一份可以接受的协议，所以大家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直到美国得到一份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说是公平的协议。川普又说，他知道美中贸易纠纷会影响美国和北韩的关系。川普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别无选择，美国必须有所行动，每年美国这个国家的钱都在流失，而这些钱都流向了中国。美国重建了中国，每年500亿美元， 美国重建了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对此美国必须有所行动。中国明白这一点，事实上他认为中国亦都处在震惊的状态，觉得自己居然能够侥幸逃脱了这么久，好几十年那么久。新一轮的磋商是双方在五月宣布暂时停火之后的首次会谈。当时美国财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宣布暂停向对方产品征收关税的威胁，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川普宣布继续推进关税措施。这次谈判的级别相对比较低。谈及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白宫发言人星期四表示，美方对结构性的问题的讨论持开放的态度，期待中国就解决贸易分歧提出具体的建议。川普政府长期要求中国取消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这些不单止包括中方削减去年美国对华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要求中国解决强迫技术转让和市场准入等结构性的问题。中国称对重启磋商表示欢迎，但是表示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贸易限制的措施。中方重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不接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中国商务部网站刊登新闻稿，并且说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面开展对话和沟通。美中近期通过关税针锋相对，贸易纠纷不断升级，川普政府6月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第一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已经在7月6号生效。北京就通过对545种美国产品征收相同比例的关税进行报复，这些商品的价格亦都是340亿美元。美中经贸官员会谈的时间正逢下一波关税之战开始之际，华盛顿计划从8月23号开始对500亿美元中国产品之中的第二批，亦都就是160亿美元的货物加征 25% 的关税。北京就针锋相对地宣布对等额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还准备推进对另一轮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计划，而中国亦都宣布计划向大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马来西亚年迈总理马哈提尔17号开始访华，外界普遍关注马哈提尔要取消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有关专家指出，同贪腐严重的国家打交道，中国很可能同流合污，亦会深受其害，上门退货就是一种可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93岁的马来西亚新总理马哈提尔应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在星期五首先抵达此次中国之行的第一站杭州，然后将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报道说接见马哈提尔可能是习近平所谓北戴河会议后首次公开露面，可见中方对马哈提尔的重视。大量报道显示，马哈提尔打算取消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建的数十亿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能源管道以及连接马来西亚半岛东部的铁路项目，这两项工程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指标项目。印度快报星期五说，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被控当政时为求利用中方资金支付腐败而造成的亏空，与中国草草签署上述项目协议。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这次访问的一个重点了，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总理
陈刚说，这个问题肯定是他访问的重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亦曾经访问杭州，在一带一路项目上扮演重要角色。马哈提尔上台是以反对纳吉布的各种政策著称，其中亦包括中国在马来西亚的过度投资。他个人感觉他不会推翻所有项目。新华社引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玉主的话，对于中马关系未来新走向不必过于担心，不应该为一两个项目过分焦虑，而应该向前看。马来西亚新政府当前一些表态或者举动与该国内部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路透社近日报道，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说，马来西亚重审与中国一带一路有关重大项目之际，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可能将触角伸向马来西亚一些企业以及政府机构，试图获取有关一带一路项目和协议的情报，在东南亚地区的网络间谍活动加剧。 报道话，马来西亚总理办公室同外交部冇对此发表评论。中国外交部则对路透社表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嘅黑客行动，称中国系网络安全嘅坚定捍卫者，主张国际社会应该喺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嘅基础上，通过对话共同面对网络安全威胁。中国外交部仲话，中马合作当中出现嘅问题，应该通过友好对话得到适当解决。中马经济同贸易合作发展趋势好积极。马来西亚新总理此次中国之行上门找后仗，暴露中国一带一路的谈判弱点。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魏乐雄对美国之音说，与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打交道，同流合污似乎不可避免。他说，
如果是到的不发达国家，法制不健全，或者贪污腐败就成为他们的那个。
魏乐雄说，如果到不发达国家法制不健全或者贪污腐败成为他们的常态，怎样做中国亦往外去，到欧洲就不会腐败，但是到巴基斯坦、谢里夫那里还有中亚那些国家一塌糊涂，没钱办不到事，那怎样做？主要的关节、主要的部门要打通，要打点，而要打点的话，人家说你的手段不符合正规。不过魏乐雄同时指出，中国的弱点正在被利用。他说，魏乐雄话：关键系乜嘢呢？美国同西方从整个压制中国嘅全面战略出发，所以就捉住呢一个所谓嘅短处，中国亦倒霉。呢次作为反对同压制你嘅理由。魏乐雄提出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法制和道德问题。陈刚则表示，中国处理一带一路善后，解决与马来西亚的合同矛盾将具有指标意义。他说，
马来西亚它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波折，它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陈刚说，马来西亚出现的波折很具有代表性，中国一带一路完善国家很多，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南亚的一些国家亦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他觉得马哈蒂尔的访华非常值得关注，看看他同中国最后达成的具体妥协是什么，这个对其他国家同中国重新商谈这些一带一路项目具有指标性意义。有评论说，国家上门找后仗，同个人商业活动一样，商家的售后服务有时免费，有时要收费。马来西亚违约要交违约金，这里没有不损失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中国同俄罗斯加紧协调立场，共同对付美国。两国正在积极准备习近平下个月访俄，是中国外交部领导人杨洁篪访俄期间，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还包括新一轮军火交易，而同时大批中国军人同坦克战车已经抵达俄罗斯，将参加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杨洁篪呢次访问俄罗斯嘅时机极其微妙，川普同普京两位总统上个月喺克尔辛基峰会之后，俄美关系不但冇好似好多人期待咁样转暖，俄罗斯反而迎接咗美国新一波嘅制裁浪潮。一个礼拜后，亦即系从8月22号开始，美国开始对俄罗斯因为涉嫌使用化学武器喺英国毒杀攻击前间谍展开新一轮制裁。三个月后，制裁行动将进一步升级，俄罗斯亦因此同叙利亚同北韩并列，成为在这个领域的第三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除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之外，美国国会议员最近亦提出了其他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草案，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国债、禁止俄罗斯国有银行的美元外汇交易等等。制裁法案如果通过的话，将会重创俄罗斯经济。美国刚刚通过了大规模的新国防开支预算，中俄两国都被视为主要对手。而另外，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战当中双方都僵持不下。而同时最近在中俄以及西方媒体上分别出现了一些有关美国联俄抗中的报道和讨论。中俄关系虽然越来越紧密，双方官媒都尽可能报道对方正面的新闻，不讲对方的坏话。但虽然是这样，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主要媒体仍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大报《商人日报》最近甚至同国际舆论同步刊登文章，报道中国新疆针对维吾尔族人设立再教育营地，批评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在这个气氛之下，杨洁篪今次访问俄罗斯，急需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沟通协调立场。 官媒俄新社引述俄罗斯学者评论话，杨洁篪同俄罗斯领导人有好多议题需要讨论，特别是中国而家开始担心美中贸易战所造成的部分后果和面临的问题，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怎样对美国的举动作出回应。杨洁篪这次除了同普京的亲信、曾经多年担任安全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帕特鲁舍夫举行中俄两国例行性的战略问题磋商之外，他还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下个月访问俄罗斯作准备。习近平将会作为主礼嘉宾参加下个月11号到13号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将会与会。同西方交恶的俄罗斯非常看重这一次外交活动。时事评论人士潘菲洛夫说，在西方制裁之下，克里姆林宫会充分利用习近平到访在俄罗斯国内宣传造势，目的是要向俄罗斯人展示，面对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伤筋动骨的制裁，俄罗斯仍然得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受美国新一轮制裁影响，俄罗斯货币卢布最近大幅度贬值。潘菲洛夫说，俄罗斯的经济前景并不太好，所以更加需要中国这个伙伴。他说，潘菲洛夫认为可能已经有人向普京解释经济形势及其严峻，在这个困境之下，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似乎没有更加重要的伙伴。普京在会面杨洁篪的时候表示，他在6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受到中国非常热情，如同家人一般的接待。俄罗斯非常想以同样的礼遇，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亦同家人一样地去款待习近平下个月访问远东。普京说，两国关系正按照双方所计划的发展，而且经贸规模不断扩大。普京说，两国今年头半年的贸易额增长了 50%，去年两国的贸易额是870亿美元，今年两国贸易额将会达到破纪录的1000亿美元水平。俄罗斯官员说，杨洁篪和帕德鲁舍夫会谈的内容非常丰富具体，两个人谈了很深入，其中一个话题就是北韩问题。普京在刚刚发给金正恩庆祝北韩光复73周年的贺电当中再次提到，期望能够和金正恩在近期会面。俄罗斯早已经发出邀请，希望金正恩能够同习近平、安倍晋三等人一起出席9月份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但是金正恩至今都没有回应。金正恩是否将会在9月份访问远东呢？被各方关注。如果金正恩拒绝与会的话，南韩总统文在寅参加东方经济论坛的可能性亦将不大。有评论人士认为，朝鲜半岛双方，尤其是南韩，特别在意克里姆林宫目前的激烈反美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星期在洛杉矶过境，受到媒体广泛注意。这个是自从美国台湾旅行法通过后，台湾元首首次过境美国。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令人十分好奇，究竟这次美国对蔡英文的过境安排如何，是否比以往有所突破，专家如何解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洛杉矶过境的时候拜会侨教中心，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讲，媒体被允许采访公开行程，并且可以即时报道。那些都被认为是这次蔡英文过境待遇的几个特点，很多媒体亦都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些活动。不过曾经多次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并且亲身接待过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行政院长等高层官员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认为这些算是真正的突破。卜瑞哲说，要他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他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他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不过他并不认为这些是真正的突破。卜瑞哲又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的时候，不单止在华尔道夫酒店发表公开演讲，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亦都在场，观众亦都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的。因此他并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的突破，但是美国确实是在这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的待遇，理由就和台湾旅行法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布瑞哲说，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有正面的态度，他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了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个、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的状态。布瑞哲又说，蔡英文上任之后对中国提出的九二共识作出具有创意的回应，应该足以开展双方建立互信的过程，但是中国就无意这样做，反而坚持要蔡英文接受他不能够接受的条件，就再以不断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对蔡政府施加压力，但蔡英文都以谨慎克制的方式来到应对，因此川普政府很清楚是哪个人在改变台海的现象。布瑞哲又说，有些台湾人认为蔡英文不够强硬，但是蔡英文仍然坚持这个做法，他认为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欣赏，川普政府非常清楚蔡英文并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亦都没有在改变台海的现状，而是中国在改变台海现状。在蔡英文过境洛杉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伊德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在美国本土发表公开讲话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洛伊德答复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三个公布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洛伊德又说，美国有时会安排台湾当局代表在美国过境，这些安排大多是基于旅行者的安全与舒适的考量，同时都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中国政府对蔡英文过境美国这件事表示反对，并且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外交部说，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陪审团星期四进入审议阶段，以确定美国总统川普的前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是否为了维持他的豪华生活而犯有偷税和金融欺诈罪。法官埃利斯向由六名男子和六名女子组成的陪审团做了最后总结，然后陪审团开始闭门审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星期四做了最后辩论，检方说马纳福特的生活充斥着谎言，他购买宫殿般的豪宅、名贵的西服、汽车、电子产品和其他昂贵物品。检察官格雷格·安德烈说，马纳福特在有钱的时候为了保住更多的钱他说大话，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为了获取更多的钱他又说大话。但是辩护律师理查德·威斯特林对陪审团说，马纳福特应当被宣布无罪。他说政府并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表明无法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有罪。威斯特林说，正因为如此，辩方决定不传唤任何证人，而且亦不让马纳福特本人作证就结束举证。威斯特林攻击了公诉方的说法，亦就是马纳福特在离岸账户隐瞒千万美元的资产，以逃避向美国纳税，从而维持他的奢侈生活。威斯特林说，马纳福特在2016年年底经过调整后的净值资产是2130万美元。威斯特林说，有鉴于这样的证据，他们怎么能够说他没钱呢？威斯特林还攻击了检方的明星证人马纳福特的前助理、前川普竞选阵营副主席，说他是讲大话的人和涉贼。在马纳福特案开审前，开始已经认罪，承认帮助马纳福特隐瞒巨额资产，以逃避向美国交税。盖茨正在等待量刑裁决，盖茨做了几小时的作证，讲到马纳福特的财务，他承认从马纳福特那里盗取了几十万美元，部分原因是为了花钱掩盖他在伦敦的婚外情。盖茨还承认他在自己离岸账户隐瞒钱财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方面讲了大话。检察官安德烈指称，总括来讲，马纳福特没有交税的收入超过1500万美元。政府公诉方声称，多数的钱财来自马纳福特为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游说工作。亚努科维奇在几乎2014年的民众起义中被推翻逃亡俄罗斯，但是安德烈指称，四年前在来自亚努科维奇的收入枯竭之后，马纳福特通过了在贷款申请表中方报资产和债务的方式，从银行骗取大约2000万美元的贷款，继续维持他的生活方式。他说他一再讲大话。马纳福特的涉案行为发生在他加入川普团队的多年前，这件案得到全美关注，因为这个是穆勒团队的检察官第一宗审判。 穆勒团队正在就俄罗斯对2016年选举的干预展开范围广泛的调查，他们正在调查川普的助理是否为帮助他赢得总统大选而与俄罗斯合谋，以及身为总统的川普是否通过试图破坏调查而构成妨碍司法。但是针对华盛顿上年说客马纳福特的案件与川普的竞选基本无关系，几乎所有指控都事关他的财务交易和他如何处理从亚努科维奇那里得到的钱以及从银行拿到的贷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起诉22名向美国走私假货的中国人，谷歌员工联名致信公司高层抗议为中国开发审查版搜索引擎，贵州大学教授因网上言论被学校开除。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起诉22名中国人，罪名是从中国往美国走私将近5亿美元的假货。这些被告当中的21人在星期四被逮捕。美国联邦检察官说，据说这些嫌疑人用集装箱将伪装成合法的产品的中国造假货走私进入纽约以及新泽西的港口。看来这些嫌疑人打算在美国各地出售这些假货。这些假货的售价将近5亿美元，除了走私以及是贩卖假货之外，这些嫌疑人的罪名还有洗钱以及是移民欺诈。1000多名谷歌公司的员工对谷歌为中国秘密开发审查版谷歌搜索引擎不满，联名写信要求公司扩大透明度，以便让员工了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道德后果。纽约时报得到了的这一封在谷歌内部通讯系统当中传送的信，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这一封信得到大约1400名员工的联署。这些雇员写话，谷歌显然是愿意遵守中国的内容审查的要求，这个提出了紧迫的道德以及伦理的问题。他们还说，目前他们是没有就他们的工作项目以及是就业和伦理方面作出之前的决定所需要的信息。媒体网络拦截亦都报道了这份员工的抗议信。拦截网站在这个月初披露了谷歌开发将屏蔽的敏感政治内容的中国版谷歌搜索引擎的项目细节。谷歌公司对媒体表示，他们不对有关未来项目的推测发表评论。去年11月因为网上言论被停止授课资格的贵州大学杨绍正教授，近日因为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言论被学校开除。网上星期四出现了一份贵州大学的红头文件，事关贵州大学关于给予杨绍正开除处分的决定，这个日期为8月15号的决定表示，杨绍正长期在网上发表以及传播错误性政治言论，编撰大量政治性有害的文稿，学校有关领导以及学院多次教育帮助不思悔改继续发表错误的言论。作为贵州大学的经济学院教授的杨绍正是知名的经济学者，已经在贵州大学执教是10多年，他敢于直言以及较真的授课风格多受学生的追捧。他去年被停止给予本科以及研究生授课资格之前，多次拒绝当局停止发声的要求，其中几次是由省公安厅的人出面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和媒体的争议升级，在星期四数百家的报社前所未有敢发表社论，对川普总统频繁攻击媒体的做法作出了反应，共同保卫新闻自由。据估计有350家大小的报社发表社论支持新闻自由。川普总统持续不断地谴责媒体散布假新闻，并且声称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这个导致了这次媒体反击的活动。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说，假新闻媒体就是反对党。波士顿环球报声称自己和其他的报社进行了协调，并且将在他们网站的数据库里面保存这项活动的记录。每家参加报章的报纸都发表社论，社论通常是表达编辑部的意见的文章，并且和其他的新闻分开报纸。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今年在美国21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诊断出超过100宗的麻疹病例。该中心表示，目前麻疹爆发的速度超过去年通过咳嗽以及是打乞嗤传播到空气当中的高度传染性病毒的118宗。 灵魂歌后富兰克林的哀悼者聚集在底特律新伯特利浸信会堂，他的父亲曾经在这座教堂担任牧师。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开始的唱歌生涯亦都是从这里出发，而在星期四的晚上，哀悼者漫步到这座教堂，互相安慰并且交换了对富兰克林的回忆。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星期四宣称，任何制造或者是拥有 3D 打印机上面制造的塑料枪械的人都会被起诉。蔡申斯说，他们不会支持逃避现有的法律，他们将会采取行动，最大程度起诉那些违法制造而且不易探测的 3D 打印枪械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次的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中期选举将至，两党政治摊牌在即，中国帮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网络控制。不过我们先来讲讲中国攻破美国中情局通讯系统，导致几十间谍被处决。美国有影响力的外交杂志星期三引述美国情报界多个消息来源报道，中央情报局提供给在中国的间谍以及他上线使用的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联络通讯系统，而遭到中国国安部破解，导致至少30名美国间谍被快速以及准确的被铲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据美国纽约时报2017年初的报道说，从2010年开始的两年内，中国当局在美国还未有反应过来之前，准确及快速地破解了美国在中国的间谍网，几十人被处决或者监禁，而美国情报界经过多年调查亦无法确认具体原因。不过外交政策杂志的最新报道说，报道引述的美国情报官员目前将重要责任归咎于在中国的美国间谍和上线联络用的通讯系统被破解。报道说，中情局将这个沿用于中东地区谍报活动的联络系统转用于中国，当时认为系统安全可靠，不可破解。这个系统令到在中国的间谍以及他的上线可以通过电脑和网络联系，摒弃了部分更加传统的秘密方式。这个加密的用后消失的系统过去用于发展新间谍，以防对方是双料间谍，而且本来应该同中情局的主要通讯系统分开，但是中情局不知道的就是一个技术错误，使到这个系统连上了中情局所有可以接触机密人员使用的主要通讯系统。报道表示，中国国安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破解这个本应该独立的系统，但目前仍然不清楚中国是怎样最后辨认出这些美国间谍，但是结果就令到美国官员震惊。据报大约30名间谍被处决，而部分美国情报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低估了。而另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情局之后力图重建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但是这个过程既昂贵又缓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还有不够三个月，美国选民就将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投票，而这个可能会被川普总统的政府带来改变。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显示，民主党势力睇涨，川普基本盘仍然牢固，而两极分化的美国在11月可能迎来两党的重大政治摊牌。根据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包括喜剧演员罗西·奥唐纳在内的川普反对者聚集在白宫外面参加抗议活动。他说
Let the president know in no uncertain terms that we are alive, awake, and we are.
奥唐纳说，被总统知道我们活着、醒着、苏醒了，我们的声音不会消失。最近的初选和特别选举结果都显示，民主党人正在以明确的反川普旗帜来为11月的中期选举争取选票。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说，
People are standing up, they are fighting back, and they are going together.
桑德斯说，民众站起来开始反击，他们团结起来，希望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改变这个国家。川普总统代表共和党开启猛烈的竞选，希望能够阻挡民主党人的蓝色浪潮。川普说，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 and America is winning again.
川普说，美国再次受到尊敬，美国再次获得胜利，因为我们将美国的利益置于第一位。 这个信息正是川普基本盘希望听到的，亦包括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吉姆·乔尔丹，他说
The embassy is going to Jerusalem and the hostages have been returned from North Korea.
乔尔丹说美国大使馆搬了去耶路撒冷，北韩亦归还美国人质，这个就是川普总统领导的结果。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川普和共和党人面临艰难一战。他说
：So I think they'll get some of their voters out, but I think it'd be hard to overcome the enthusiasm of the Democratic side.
福哲说，他想他们会使选民出来投票，但是这个可能无法与民主党方面的热情抗衡，所以民主党很可能在中期选举中控制众议院，即使不得，他们亦会获得更多议席。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川普总统的努力可能帮助一些共和党人，但亦可能进一步刺激民主党人。他说
In many rac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president's input is likely to be more harmful.
胡达克说，放眼全国的很多选区，总统的帮助对共和党候选人来说，很可能是弊大于利。总统最好谨慎选择他去哪个地区和哪一个州。分析人士说，民意调查显示很多工薪阶层的选民仍然支持川普，很多女性和郊区选民很可能会拒绝支持共和党。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罗内说，在众议院的选举中很清楚，受过高等教育住在高级社区的选民对川普和共和党的反对热情强烈，他们急不及待地想要投票。越来越清晰的迹象显示，两党的活动人士都将中期选举视为对川普总统任期的一次全民公投。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帮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网络控制。中国最近向俄罗斯提供了监控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专门设备。俄罗斯目前对互联网的审查以及对社交媒体的镇压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俄国网民因言获罪。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的网络控制虽然不太可能走中国道路，但是俄罗斯自己的一套监控手法可能比中国更高效，而且成本更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中俄关系不断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相当在价值观以及是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最近几年以来，两国在监控互联网领域更多合作以及是彼此交流经验。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没多久之前向俄罗斯提供了专门设备用来监控在社交媒体甚至是脸书、推特等上面的通讯。中国设备还可以进入苹果亦是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电脑系统当中获取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亦是邮箱等讯息。英国广播公司俄语部仔细地研究了俄罗斯政府机构官网上面所公布的官方商品采购清单之后，是发现俄罗斯检察院下属的调查委员会军事部7月份花费了$70,000+从中国采购了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由位于中国厦门的美亚柏科公司生产。人权活动人士一直批评地说，调查委员会还有俄罗斯的检察院、联邦安全局等机构是普京政权加紧国内控制的重要工具。俄罗斯媒体上所公布的有关这些设备的图片当中，能够看到全能坐查、智能取证以及是取证魔方等中文字句。中国帮助俄罗斯加强网络控制的时候，俄罗斯对互联网的审查，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迫害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以及发表评论、转发帖子甚至是点赞而被起诉以及是判刑。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普京当局目前对社交媒体的镇压程度可以与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相提并论。米洛夫批评说，普京同斯大林一样神经质式的害怕丧失政权。在西伯利亚东部阿尔泰边疆首府巴尔鲁尔市，数百名当地的民众8月14号在市中心集会抗议当局迫害社交媒体。这次的集会的主要口号是，我们不想回到1937年。巴尔鲁尔的多名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被起诉。当地法院8月15号继续审理23岁的莫图兹拿侮辱失足宗教信仰者一案。 莫图兹纳几年之前在社交媒体上储存了九张和宗教有关的图片，但是这些图片被其他的网民告密，莫图兹纳可能面临五年徒刑。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莫图兹纳引火焚身可能由于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些有关反对派人士活动信息的贴纸，这些贴纸显然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在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汽车生产基地图里亚蒂，56岁的退休家庭主妇富扎耶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了之后她被逮捕，富扎耶娃可能因为煽动民族主义仇恨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在中部的奥廖尔州首府奥廖尔市，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被指控为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辩护，最近被当地的法院判处五年徒刑。首都莫斯科的犹太人社团亦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最近被安全当局搜查。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这家的犹太社团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克里米亚的一名35岁男子在2013至2014年期间曾经在 YouTube 上面是发布了多段有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视频，他在今年3月被捕，当局指控他通过互联网公开煽动恐怖主义活动，他可能面临5年到7年的徒刑。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卡西地区，当地一名30岁的原住民活动人士巴尔洛娃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俄罗斯人在当地排挤原住民，原住民可能丧失自己的语言以及传统，他亦都被指控通过互联网从事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被判处五年徒刑。因言获罪的网民多数都是来自多家的俄罗斯本土的社交媒体，一些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最近呼吁网民关闭这些的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上面的账号，转向在脸书上面活动。网络专家和活动人士包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甚至著名的防毒软件商卡巴斯基等和当局合作已经不是秘密。鲍里沙科夫表示，这些俄罗斯本土互联网公司都是按照安全情报机构的命令活动，比如是关闭反对派人士的账号以及是网页，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为情报机构收集以及是提供网民信息。除了这些公司和当局合作之外，俄罗斯更专门立法，在未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之下，这些公司应自动储存以及是提交有关网民的信息。但是鲍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太可能走中国监控互联网的道路，因为俄罗斯互联网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外部接轨，无法筑起防火墙。此外，俄罗斯亦都不是好像中国这样拥有大规模监控互联网的经济资源。但是目前流亡乌克兰的前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帕洛马廖夫认为，当局目前对互联网的镇压已经是产生了恐惧气氛，人人害怕，人人在网上自我审查，公众不知道红线是在哪里，亦都不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哪一些的内容应该发，哪一些的内容不应该发表。正因为是这样，俄罗斯监控互联网的这套手法比中国更加有效，而且成本更低。他还举例说，俄罗斯著名主流媒体商务咨询网曾经因为引用其他人的文章当中的一句说话，一度面临着被关闭的风险。他表示，这段的话本身是没问题，但是作为这段话来源的那一篇的文章，他是被检察官挑出来是说有脏话，这个因此而成为了当局打压这家媒体的把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外国记者协会播放了主张香港独立倡导者的演讲后，中国首都北京同香港特区政府发出系列警告，官方迅速发出指责，这个暗示港府立法者可能很快被迫通过反煽动和叛国的法律，此举可能窒息具有一定自治权的香港特区境内的抗议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今日星期较早前，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说时话，香港要想真正变得民主的话，香港主权必须要归于港人，而唯一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就是香港独立。陈浩天在2016年被禁止参选香港立法会，他在演说当中谴责中国威胁全球自由，并且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帮助香港。陈浩天对听众说，中国在本质上是一个帝国，是对世界上所有自由民主的威胁，简单来讲就是你支持独立就跟犯叛国罪一样。他又说，换句话讲，香港不再有言论自由，而是所讲所想好像北平要求的自由。香港和中国不再有太大的不同，国际社会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有关官员之前向外国记者会施压，要求取消该协会在脸书上的直播。当地的公共广播电台香港电台拒绝直播演说，香港电台表示拒绝成为宣传港独的平台。在演讲结束之后没多久，中国的国务院港务事务办公室暗示，香港当局应该要制定国家安全法，防止对中华民族的威胁。香港上次考虑制定国家安全法是在2003年，当时有超过50万人涌上街头抗议，随后这项法案被搁置。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星期四说，香港民族党和陈浩天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行动地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又说他们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了香港刑事法律。亲中的团体经常比中国政府更加直言不讳，他们经常谴责陈浩天。上个月，香港警方向这名27岁的积极分子发信，建议他关闭香港民族党，这些团体的斥责声就更高。香港警方认为，香港民族党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所谓的迫在眉睫威胁。虽然自从2016年该政党成立以来，陈浩天和为数不多的党内成员并没有被指控犯有任何暴力行为。陈浩天在演说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被要求在9月初前自愿关闭香港民族党。他说对警方的来信感到惊讶，但并不感到担心。他对记者说，我好好，并没有被捕。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谴责外国记者会，说这个协会向陈浩天提供平台是滥用当地的自由。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宪法、香港特区的基本法以及有关法律充分保障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是有底线和边界的。又说港独属于违宪违法，根本不属于言论自由范围。香港特区政府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陈浩天以及香港外国记者会，说提供公众平台给港者公开鼓吹港独，亦是完全漠视香港维护国家主权的宪制责任，说这个完全不能够接受，香港政府对此深表遗憾。香港外国记者会的董事局随后一份声明当中说，香港外国记者会支持香港和整个亚洲的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本协会既不赞同亦不反对各个演讲者和讨论组织的成员的观点。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长期为新闻人物提供演讲和平台，招致了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批评。梁振英曾经是2014年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目标，他又呼吁香港外国记者会撤回演讲邀请，说政府应该要考虑将香港外国记者会长期在市中心的总部租给另一个租户。超过30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就发表联合声明，说要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防止当地的组织为分裂分子提供场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访问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时候曾经表示，不给任何人挑战北京对这个城市的主权。自此之后，香港的法院已经监禁了几名参与香港独立和民主运动的活跃人士。在今年6月，曾经是香港立法会候选人的梁天琦因为涉嫌参与暴动和袭警而被判6年监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讲讲美中贸易纠纷冲击纽约葡萄酒厂。兄弟葡萄酒厂位于纽约上州的华盛顿维尔，酒厂创建于1839年，是美国最老的葡萄酒厂之一。从2013年起，这家酒厂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从纽约发来报道。
Our sales have been growing every year, growing also every year.
敦斯摩尔是兄弟葡萄酒厂的副总裁，他说他们在中国的销售每年都在增长，他们一直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消费者对纽约州葡萄酒越来越感到兴趣。2017年这间酒厂生产的75万箱葡萄酒当中，大约有12000箱出口去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裁顿斯摩尔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对华出口增加到30000箱，但是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纠纷增加了顿斯摩尔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
Our exports would suffer in terms of volume, of course. Today they're buying, they need to buy for 20% more of that cost.
敦斯摩尔说，出口的确会受到影响，大众可能会觉得他们的酒变贵了，如果他们目前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葡萄酒的人民币标价会贵 20% 左右。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加征 15% 的关税，使到美国葡萄酒的关税税率由先前的 14% 增加到 29%。 相比之下，新西兰、智利等国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为零关税。
This is a particularly crucial time and a time which for them is particularly unfortunate.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劳德·巴菲尔德说，对于这些中小型葡萄酒厂来说，现时是格外关键的时刻，这些厂希望在中国分一杯羹，和加州那些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大型葡萄酒厂相比，他们在国际贸易纠纷之中扩展海外市场的难度要大得多。纽约州是仅次于加州和华盛顿州的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州，2017年葡萄酒产业为纽约州经济贡献了140亿美元，是带动该州农业和旅游业的支柱产业。美国葡萄酒协会总裁詹姆斯·特雷塞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关税之争对美国葡萄酒产业的打击不单止是来自海外的市场。特雷塞斯说，这场贸易战争对所有美国葡萄酒厂可能产生的最大威胁是加州出口中国的葡萄酒被迫转为内销，使到美国国内葡萄酒市场的供应在短期之内急剧增加，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导致葡萄酒和葡萄酒的价格急剧下降。在纽约上州的兄弟葡萄酒厂，敦斯摩尔和他的团队正是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also with an effort from our end, is to try to come up with a couple of new.
敦斯摩尔话，佢哋现时正系筹划嘅系推出两款定价比较低嘅产品，以此补充佢哋目前对中国出口嘅中档酒，并且作为进入中国大众市场嘅一种尝试。喺中国嘅中档嘅葡萄酒嘅市场，佢哋希望通过内部消化成本的做法，尽量减少价格的波动，而新的低档酒将会帮助他们维持并且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的总量。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说，纽约州的葡萄酒产业仍然有很大增长的空间，他们可以考虑转向其他海外市场。纽约州的白葡萄酒和欧洲流行的雷司令葡萄酒颇为相似，在欧洲应该很有市场。其次，这些企业应该加紧对国会两党议员的游说，推动行政当局尽快解决贸易纠纷。巴菲尔德认为，两国贸易谈判者仍然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贸易纠纷在今年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很难出现缓和。敦斯摩尔又相信，最终能够帮助酒厂渡过难关的是产品质量和促销手段。
Because of the weather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the climate, the soil, etc. That
敦斯摩尔话，纽约嘅气候同土壤同加州完全不同。呢度嘅生产嘅葡萄酒同欧洲葡萄酒更为接近。法国、意大利同西班牙嘅葡萄酒商喺中国经营咗好多年，中国消费者更加习惯呢一类葡萄酒偏重优雅、果味同柔和嘅特性。他们的酒更适合配搭中餐，在这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他们会继续利用这个优势。过去五年，敦斯摩尔每年去中国至少两次，他试图给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相信，美国最好的葡萄酒不单单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认为如果这种努力成功的话，他的酒厂仍然可能在未来三年里面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广播已经播送完毕，很快我们会再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